今天这个牧导时间我把它放在后面，主要是让大家一开始就来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生命的祷告。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说自己信了耶稣，但是不能停留在一种迷信的状态，而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是能够用生命去体验的，而不是一种头脑上的一种知识。人的生命跟神有什么关系？其实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用我们信仰的逻辑，我们往往就是说，因为神造了天地，而我在天地当中，我是受造的，我的生命从神来，以至于我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因为我相信神存在，所以我就是基督徒。啊，有些人可能还看不到，因为你只是心里面这样想，但是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跟神的关系似乎还是比较遥远。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周围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时候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的，有没有这种现象？有。那照这样说，基督徒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之处？那有时候别人可能就给我们一种误解，他会说基督徒的信仰也不过是一种心理现象，或者说精神安慰、精神寄托，或者说那就是一种迷信嘛，不存在，他自己认为他存在，这是唯心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误解实在就很大了，甚至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糊里糊涂的一种感觉，神到底存在吗？神到底会听我的祷告吗？神会帮助我吗？神喜悦我吗？有时候自己也会陷入一种迷惑当中。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是不是迷信呢？基督徒又不服气，就说不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迷信，但是你光口说其实没有说服力，除非你用生命去体验到，你可以用你的生命来见证神在你生命上的恩典，你有这种体验。就好像说我们吃了苹果就知道苹果的甜味，我们如果品尝过这个味道，它的真实性远远大过我们从头脑上对苹果的研究。可是基督徒的信仰，既然我们宣告它不是迷信，那我们就要从哪里开始去进入这种信仰呢？当然我们每个人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神预备了一个非常容易的方式，就是你借着祷告，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然后心里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就必然得救。但是假如只是停留在这里就不再寻求，我们又很容易陷入迷信状态。你必须要进一步更深的去寻求、去认识，就是要真正去更多的认识主耶稣。真正的信仰绝对不是迷信， 真正的信仰，它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上，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人从他还不信主开始，到进入接着祷告，接着悔改，接着心里面敞开信了耶稣，他的生命跟神已经有了相交。但是在这个相交的焦点上，只是一个起点，绝对不能停留在这个起点上。真正的信仰是一生去探求真理，这是一种探求真理的生命过程。而这个过程它不是在一个点上，是由若干若干个点连起来的。信仰不是停留在一个表面，也不是停留在一个起点上。如果是那样，那就不叫永生。永生一定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从信仰的起点要更进一步来认识。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这里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就是最早的一批基督徒，就是彼得、约翰等十二门徒。这一批最早的基督徒，他们跟随耶稣，耶稣去到哪里，他们就跟去到哪里。耶稣所行的事，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讲的道，他们也听了。但是这个过程，在生命的体验当中，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进一步、进一步去经历、去体验。主耶稣知道，信主的人不是一开始什么都可以明白，所以他用启发的方式来启发他的门徒。主耶稣来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这个地区的时候，他就问彼得他们，这门徒跟他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他问他们，要他们去想一想。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你跟一个人经常在一起，你不见得真正了解他。有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应该不单知了耶稣是谁，他是出生在哪里，因为主耶稣在加利利走了很多地方，也回到他的家乡过。有些门徒亲自看见主耶稣他所行的这个神迹奇事，这些都记录在四福音里面。可以说门徒跟耶稣在一起时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了解原来耶稣到底是谁，但是不见得每个门徒都能够明白。如果只是靠着我们平时自己有限的这一点知识和理解力，那我们充其量只是看见，哇，耶稣有大能，耶稣讲的道理非常精彩，耶稣可以做很大很了不起的事。但是你有没有去想想他到底是谁呢？有些人信主多年，生命也有了一些经历，但是有没有经常去想想我的主到底是怎样的主？你必须要去认识他，更多更多的认识他。一个人不能停留在表面认识另外一个人，你必须要多一点去了解，你才不单是知人知面，你还可以知心。刚才那首诗歌很好，最知心的朋友， 那我们这样唱，但是我们有没有用生命去经历呢？去体验呢？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不能停留在只是唱而没有体验。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这是第一个问，就说别人怎么说，假如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那叫人云人云亦云，而别人说了你就信，有时候信对了还好，有时候信错了怎么样？信错了就出问题了。所以主耶稣先是问人说人子是谁，他们就回答，因为这些门徒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都在议论耶稣是谁，所以他们就反映给耶稣，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你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察，这好像盲人摸象，有没有看过盲人摸象的这个图画啊？有个漫画啊，也有一个这个故事，寓言故事也谈到这个，就是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去摸，但是每个人都是瞎子，瞎子他的眼力不行，但是他触觉敏锐，他只要一摸就知道他摸的东西是什么，他可以分辨的。所以现在啊，你看啊，那个硬币，盲人他一摸他知道，但有时候我们不是盲人，我们摸还摸不出来。比如说你拿新加坡的那个硬币和美金的硬币放在一起叫我们来摸，我们摸不出来，那盲人他能够摸得出来，因为他很敏感。所以盲文都是用摸，摸了以后才知道是什么文字啊。所以盲人摸象的时候呢，他只能用触觉，而触觉非常有限，所以他一摸到什么像一堵墙，他就说是墙，然后像绳子他就说是绳子啊，像一个长矛就是长矛啊，像一个扇子就是扇子。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每个人得到的就是他的自己的感觉，他每个人都说我的是真的，我的是对的。所以主耶稣他知道这些门徒会出现认识不够，所以问他们一个问题，人们说我是谁？门徒就把别人的答案搬过来。那主耶稣再问他，问他们啊，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是最好的老师了，问了第二个最关键的问题，别人是别人，你自己呢？你想想，假如主今天问你，你说我是谁？当然你听到听多了，就根据牧师讲过的，他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是我们的救赎主，你可以这样说，但是那是记忆当中的答案吗？还是你生命当中的答案？这一点很重要。这里面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西门彼得他的回答。我想西门彼得做这个回答的时候，他不是凭着他个人的理解力，他个人的确生命跟主耶稣有了很深的经历，正是因为有这个经历，所以他就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你可以想想啊，主耶稣呼召彼得，他们舍了网就跟从他，在这之前主耶稣曾经要他把船划到那个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在人的在专业的渔夫的面前，一个木匠叫他到一个水深之处，在那个时间去打鱼，这是不 不太可能打到鱼的。但是你想想，他经历到一个不可能的事变为一种可能，一种奇迹出现，我想这是第一个印象。当他跟随主以后，听了主的道，又看到主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这个彼得也在想，他到底是谁呀？我的老师是谁？所以我相信彼得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认识认识再认识，所以有他的体验，但是这个体验其实还是有限，还是不能看到一个本质。因为先知也的确行了神迹，对吗？你们看旧约有没有神迹啊？以利亚行了神迹，还有很多先知都行了神迹。所以单单从行神迹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先知，一点不奇怪。还有讲到施洗约翰，其实施洗约翰倒是没有看到很多神迹，但是施洗约翰的确别人认定他是先知，这一点没错。那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能够行神迹又能够传讲信息，先知讲道在旧约也是有的。你单单听他的道，看他行神迹，只有一种很大的可能，就是他是先知。因为要说他是神不容易啊，只有耶稣在当时的人接触到他，活生生的在面前，这就是一个人嘛，木匠的儿子嘛，长得也不过是跟我们差不多高，体重也是相差不远，或者还没我们重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怎么会有这样的答案？彼得的答案是，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到底是谁呢？如果按照彼得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这就意味着说，站在面前的这一位人，这位木匠的儿子耶稣，他是神，他是救世主，他是神。因为旧约有了预言，那一位弥赛亚就是基督，他在先知的这个对他的预言当中说，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一位婴儿为我们而生，以赛亚先知这样来预言这一位婴儿，现在站在彼得的面前。我相信彼得如果没有去对圣经旧约圣经好好去熟悉了解的话，他是很难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你是基督。因为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基督，在旧约的预言当中指出了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然后提到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婴儿他的名称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哇，这就意味着这位救主他是神，他是透过降生成为人，一位婴孩，婴孩逐渐长大，现在已经就在彼得的面前。旧约的预言到新约的应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时候的彼得，一个渔夫， 他得到的这个答案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比许多经学家更有见解。那些法利赛人饱读经书，看到耶稣却一直挑战他、质疑他、怀疑他、诽谤他、定他的罪。但是这一位渔夫居然可以明白，这不简单，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原因，你还是按照常理去认识耶稣，你只能是人云亦云，被答案，牧师已经给你说了，所以答案没错，就是这样，我告诉你这是迷信，因为你没有真正去体验，你没有从圣经来寻求一个启示。我深信彼得他是可以找得到一个圣经的理由或者圣经根据，这个圣经的根据就是出自旧约圣经先知对那位救主的预言。彼得认识耶稣是因着对神的启示的理解，透过圣灵的光照，他的生命才有这样的一种机会认识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到底是谁。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说呢？当彼得提供这个答案以后，是凑巧的吗？绝对不是碰巧的，因为不敢随便说。你要知道，犹太人说错了这样的话是一种亵渎的大罪，把一个人说成神，而且当面给他说，是可以定他罪的。假如耶稣不是神，耶稣也会定他的罪。耶稣曾经说过，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出于魔鬼。但是当彼得这样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不但没有定他的罪，反倒大大的称赞。耶稣怎么说啊？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这时候你想想，彼得肯定很高兴了，乐呵呵的，哇，我的答案对了。但我相信彼得他的确是承受了一种恩宠，一种恩典，但是背后的这个奥秘是主耶稣给他讲出来了。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如果是人的指示，只是看到神迹，看到他做的一些事，听到他讲的道，那假如是基于对一个人很有本事就崇拜他，这是人间的信仰。人间的信仰往往会陷入迷信，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指出，是天上的父启示给彼得的，这一点不简单。这个启示是从哪里来？有很多人以为是一种奥秘的启示，就说神不会告诉其他人，神只告诉彼得，别人都是不知道的。神看中这个彼得，所以神就给他一个人。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读旧约，你就会这样想。当你读了旧约，看了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后，你就知道原来神的启示早已发出了。 就是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讲得那么的精确，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位婴孩就是耶稣。我们都在过圣诞节，我们都知道这是耶稣的生日，但是你要知道，旧约的先知预言到新约的应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是有几代几代的人的生命去经历去等候的。但是彼得有福了，他等候可以看到这位婴孩，他当他再一次去读着旧约的那些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他肯定读肯定听，就算不能直接读，他也在犹太会堂当中去听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就连耶稣自己也经常去到犹太会堂，我相信他的门徒是从小都一直有这样崇拜的一种宗教生活。犹太人在宗教上很执着，他们很看重他们的经书，直到今天也是。不单是在高层的那些文士里面，在基层的民众当中，他们都有一种宗教的追求。但是单有宗教的热情还是不够的。有一本书值得大家去读，就是《宗教情操真伪辨》，其中就讲到，你单单只是宗教上热忱而没有明白真理，你所崇拜的对象是错的。就算是你焚烧自己，你把自己焚烧了来跟随坚持相信，那也是徒然，没有意义。因为宗教的虔诚并不能取代真理。主耶稣基督他的确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救主，但是必须是基于神的启示。因为旧约的预言，神的话语已经发出给所有的人，只要你能够读能够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等候仰望他。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彼得他透过生命的体验，再透过上帝的启示，神的灵的引导和光照，以至于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必须是先对神的话语要熟悉理解，这是神的启示，神已经把信息发出了，所以你就好好去读，查考经文，好好去思想，运用在你生命当中去体验。我相信在这方面，彼得虽然是一个渔夫，但是他却很认真，他用生命去体验，以至于他这时候可以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这个名词不是一个渔夫可以发明的，基督在希腊文里面 Christos 其实就是希伯来文里面已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是很清楚的，他们一直在等候盼望。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西面，当耶稣降生之后不久，还是个小 baby 被带去圣殿的时候，西面就作为一个先知发出了预言。西面他就说他可以安然逝去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救主。你想想，很多人都在等候等候，盼望盼望，终于等到了。为什么等候？ 那是因为旧约的圣经已经启示了，以至于他们读了这个经文就一直在带着信心去盼望去等候。现在主耶稣已经来到，就站在门徒的面前，门徒见到他，经历他，并且认定他就是他们信仰中的那位耶稣。曾经有一些所谓的神学家在这方面大写文章，曾经有一位所谓的神学家就写基督徒信徒信仰当中的基督跟历史上的基督是两码事，所以他就要求大家去寻找历史上的基督。他认为历史上的基督是跟他首先有个假设，跟信仰当中的这个基督是不一样的，因为信仰当中呢是人云亦云，而自己就认定是一种迷信状态，而历史上客观的那位基督呢，那位耶稣呢，跟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旧约的预言是信仰中的，但是到现在进入彼得的面前，他的眼中的这位是历史上的，是现实当中的。信仰当中的那一位弥赛亚跟现实当中的彼得所看到的耶稣，这是同一位，完全是一致的。同样跨越时空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信仰当中的也是从旧约的弥赛亚直到新约，我们透过门徒的见证所见证的那一位基督，跨越时空来到我们今天，你和我其实依然在经历这位救主。怎么经历？读了神的话，好好去运用，跟随，借着祷告，借着信靠这位主，不要凭着眼睛，眼睛看见的那不是神本身，而凭着信心去跟随。彼得他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因为主耶稣曾经给他们看见了，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更长的一段人生是主耶稣不在了。到了后代，更多的基督徒根本都没有看见过耶稣，主耶稣给他的门徒多马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主耶稣说，你是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你和我是有福的，但是绝对不能凭眼睛，因为你不可能叫耶稣再一次降到地上，再钉一次十字架给你看，然后你才信他。你算什么呢？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贵，但是我们人自己却没有发现，人的确不算什么，但是在神看来是宝贵的。但是事实上，就算神看你宝贵，也是不能改变我们卑微有限的这个事实。我们不能抬高自己到一个地步，说我什么都是要由我决定，让神来配合我。你必须要有一种信靠，去跟随，去体验，这样的心才可以真正去体会到主恩的滋味。你要认识神，必须要基于神的启示，同时顺服圣灵的引导、感动和光照。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会有感动，但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亮光，这时候应该珍惜，对圣经理解了就应该把它记住，抓住神给你的这个恩典，不但自己可以信心得到造就，还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是因为对神的启示的理解，同时呢也顺从圣灵的引导，因着神的恩典而蒙恩宠，可以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可以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主耶稣夸奖了他。不过不要因为得到了夸奖就飘飘然，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了。你接下来看就可以看到，主耶稣虽然夸奖了彼得，但是接下来的一段呢又谴责了彼得，对吗？一个很大的反差，一下拎得很高，哇，飘飘然了，然后突然一巴掌打下去，很难受啊。我相信那一天彼得的滋味是很不是滋味。彼得他是因为认识主耶稣，他而信靠主耶稣。但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因为信了主耶稣，我们必须要跟随主耶稣，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行动的回应。在第二十节到二十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挑战就临到了彼得。我告诉你啊，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学生，加减乘除都要学，学会了加法，老师就会出一个减法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不会做了。有时候加减学会了，就会有乘法、除法，有时候我们又不会了。人必须要有这种失败才会有成长。如果没有一种失败啊，人不可能成长的。所以生命当中必须要突破、突破、再突破，你才有长进、长进、再长进。彼得他从信仰上是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但是不见得有信仰基础就一定一直是那样的正确。所以我们看到在后面这几节，主耶稣他给彼得一个宣告。我们来看啊，这第十八节，主耶稣这样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锁匙给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主耶稣他明确地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你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哇，不简单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啊？一个人怎么能建教会，压都压死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来解释？不是说一个有形的教会，而是基于彼得的宣告。彼得只不过是个渔夫，一个普通的民众，他并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主耶稣在这时候非常看重，指出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事关重大了。但是是不是因为彼得了不起， 有些人对这个不同的解释就有不同的答案。罗马天主教怎么解释啊？你们好好去了解一下啊，不要以为罗马天主教跟我们基督教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就在这里。罗马天主教他这样解释，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以至于后来彼得死了以后还有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一直到现在。因为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了，教会就是建立在彼得上面，彼得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是教会的元首了，以至于全球的教会都要服从彼得，他是教皇。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因着这个解释，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会依然有教皇，因为依然有他们这个体制。但是你怎么解释呢？你自己怎么解释？你想一想，上下文都看一看。主耶稣强调的是天上的父的启示，不是人间的启示，不是人间的指示，乃是天上的父的启示，是因着神的话语显明给人。彼得是因着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理解得着了光照，以至于宣告原来先知预言过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就是现在的站在面前的这一位耶稣。这个宣告有圣经的根据，而圣经的根据其实已经启示出来。彼得他有这样的信仰，以至于耶稣基督宣告天国的钥匙赐给他。凡是能够做出与彼得一样的宣告的人，当他们读了旧约的圣经，就宣告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当他们得了圣灵的感动，神特别的恩典，他认识了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他就跟彼得一样拥有彼得的信仰。天国的钥匙赐给谁？不是只赐给一个彼得，那要么这个天下就只有他得救了。天国的钥匙是赐给与彼得拥有同样信仰的每一个人，而教会是建立在与彼得有这样同样信仰的人的群体当中。教会不是靠一个人建立，教会是上帝在他的子民当中来建立。如果这样来看，我们正确的去理解圣经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只要是认识基督，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赎罪，他从死里复活，他还要来审判，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他的救恩。当我们进入他的救恩的时候，也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还需要更新和成长，因为主耶稣他走的这条路是需要我们去跟随。信耶稣不是只是头脑当中的信，而是用生命去体验，去跟随。因着相信而有行动，这就是你体验的过程。信心是来自于对真理的认识和体验。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体验，我们的信仰是停留在一个表面。我们都知道彼得的宣告是符合旧约的启示，但是 我们是否自己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主耶稣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真实性呢？我相信除非你有你的行动，就好像一个苹果，你真的不再去研究它，而是这亲自去品尝它，你吃了这个苹果，你自然就有它的滋味在你的生命里面。基督徒的信仰，它不是一种人间人云亦云，大家跟着走这样的一种信仰，而是我把它称为是天启的信仰。请看上一章啊，天启，天启就是从天父给到人的启示，它是一种启示出来的信仰。这种启示是原本已经存在，只是到后来被发现了就知道了。就好像万有引力，在牛顿还没有发现它之前早已存在多少多少年，但是当牛顿他发现它之后，就把它称为万有引力，就可以运用这个规律。当运用这个规律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后续的科技革命。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彼得并不是创造了这个规律，这个启示，这个启示早已存在了，只是到彼得的时候，彼得突然发现了，因为上帝启示给他，以前的经文到了现在的生命，有了体验，有了亮光，有了一个宣告，有了一个任性，以至于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宣告，他是彼得，有天国的钥匙，有教会的权柄，有胜过死亡、胜过阴间黑暗势力的权柄。你想想，我们信徒凡是拥有彼得的信仰，我们是何等的蒙恩。我们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不赞同那种解释，说是教皇，彼得并不是一个教皇，彼得是一个信徒，是一个门徒，是一位信徒的领袖，是值得尊敬的使徒。但是还有许多的人可以拥有跟他一样的信仰，同样这一切加起来就是教会的根基。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就可以了解，我们必须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正如保罗他宣告所说的，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这样说，为了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他深深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不是迷信，不是别人怎么说就他就怎么做，那是他生命对神的启示有正确的理解，用他的生命又去经历了体验了，以至于他就深知他所信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因着这个信心，他就跟随他，就信靠他，用他的行动来跟随。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二十二节，保罗又强调一点，就是你所信的，你自己要在上帝面前持守。人在经自己考验后认可的事上能够不自责，他就有福了。也就是说，你的行为跟你所信的要一致啊。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后面这段经文，彼得在这时候就有点问题，为什么呢？他所信的跟他的行为有点不一致啊，为什么呢？ 主耶稣已经明明说了，将要去耶路撒冷，要被杀害，要钉上十字架嘛，要受苦啊。那彼得他信这位耶稣，他自己的行为上还有一个差距，所以他在这时候啊，他就想到啊，千万不可以去，你是谁呀？你竟敢拦阻他，他是谁呀？他难道你可以阻挡吗？彼得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到底是谁，他太飘飘然了，他太自以为是了，他以为按自己的想法是没有错的，但是当头一棒，主耶稣怎么责备他？我们可以看到那段经文，主耶稣的责备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可以说圣经里面主耶稣责备门徒不多，但是最厉害的一次责备就是这里。主耶稣责备这个彼得，把他称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倒我的，因为你不思念上帝事，只思念人的事。看，竟敢挡道，你想想，一位君王，一般人要去挡他的时候是该当何罪，可是主耶稣没有毁灭彼得，主耶稣责备了他，但主耶稣把本质指出来了。主耶稣要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信仰他的人也必须要理解并且要跟随。彼得不能理解并且阻挡，所以受到这样严重的责备。我相信到后来彼得自己殉道的时候，他自己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要求倒过来钉，这是真实的，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是跟随耶稣，效法耶稣，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去拯救生命，拯救灵魂，用生命做代价。我们服侍主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看到愿意摆上生命做代价的这样的信徒，他们的见证实在是很感人。早期的使徒，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宣教士，我们看到那都是记载出来的，很有名的，但是在教会里面默默无闻为主付出服侍主的更值得大家尊敬。在我们的教会，我觉得特别值得敬佩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不一一的来说，但是我刚刚来不久，还没有了解所有的弟兄姐妹，但至少我看到有美好的榜样在我们当中。你们要知道，教会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没有瑞娜姐妹，就不可能有这样好的环境，聚会完了以后到处都有东西没有人收拾，但是瑞娜姐妹她就利用自己的时间来默默地做这种卑微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她这样一直在坚持，这是真实一个信徒的榜样，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希望弟兄姐妹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我在教会到底可以为主做什么？我有一双手，我有嘴巴，我有眼睛，我有头脑，我有一双脚，我还不至于到缺衣少食的地步。世界上的事总是要给我们压力，要压垮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寻求主的帮助，从世界的事解脱出来，哪怕用一点时间来读经，哪怕用一点时间来祷告，哪 哪怕用一点时间来侍奉主，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单单只是头脑上相信，而生命没有行动，我们的体验是非常肤浅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些挑战。如果彼得他停留在表面，就不可能成为将来伟大的使徒，教会的领袖。当然他有了好的信心的基础，但是因着后来他生命的改变，他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去侍奉主，以至于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从一个普通的渔夫成为教会普世尊重的领袖。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彼得做领袖，而是说我们要从这样的信仰开始有成长有长进，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就不停留在表面上，就在生活上去经历，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活出一种力量，哪怕是要付血的代价，我们以坚持相信，不会动摇，不会改变。主在这里的责备不单单是责备彼得，也是责备所有不愿意背十字架跟随基督的那些信徒，包括你和我。但愿我们都不要阻挡十字架的脚步，用心来跟随。我知故我信，但是我信就会导致我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永生，给我们救恩，他也给我们恩赐，叫我们不要白占土地，好到我们将来见他面的时候，我们被他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主耶稣他在这个经文里面做了一个宣告，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一同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带着他的国降临。这个话清楚地指出啊，将来会有交战的那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凡是信靠他的人必须要面对面，那时候我们就有福了。但是如果白占土地，就要愧对耶稣。我看到我们的教会有些弟兄姐妹非常的忠心，但是也非常的忙碌，因为只有他们几个在服侍主，其他的可能我还不太了解，可能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应该怎样服侍主。我希望这一段经文是主向你说话，让你去背起十字架，去寻找你的位置，你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你可以为主做什么，你可以为别人做什么，为教会做什么。不要再停留在表面的信仰，不要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而是做一个真正的信仰上帝、跟随上帝、走十字架道路的信徒。我希望将来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我们的事工，因为还要传福音，还要侍奉主，教会有许多属灵的需要。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参与，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恩赐可以发挥。你是教会家中的一员，你一定有你的位置。但愿主借着这段信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拿出行动来。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一同借着祷告来尾声。主耶稣，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救主，你提醒了彼得，也提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可以经历永恒的恩典，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能够在永恒的价值当中留下我们的价值。主啊，我们的生命实在是短暂，服侍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善用自己的人生。我们一同来唱这个除你以外，作为我们对主的